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6月25号星期二，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呢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嘅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抗议胶着政府原地踏步，避免 G20 前惹麻烦。香港特区政府第二次取消行政会议，而同时围绕目前危机的社会舆论多元。不过事件不见得有突破性进展，有分析认为港府原地踏步是想避免 G20 峰会前再惹麻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围绕住逃犯条例修法的危机，目前仍然是没有缓解的迹象。连日来部分反送中的抗争人士小规模出击，前往特区政府职能部门，譬如是税务局、入境处等地，向该处采取不合作行动，以此向林郑月娥政府施加压力。包括民阵在内的团体似乎未有公开发动针对特区政府部门的这类的行动，上述有关行动参加者具有一定的自发色彩。香港社会舆论对民众正常需求受到一定干扰反应各异，有媒体刊登的照片显示有愤怒的民众以及抗议的学生对峙，不过亦都有市民表示理解。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政府尊重市民游行集会的权利，但是呼吁抗议者表达意见的时候要理性和平，不要影响需要政府服务的市民。6月25号星期二，香港入境处出入口外出现了对此向市民道歉的举牌人士，他们都是年轻人，声称是自发采取道歉行动。他们举的牌上面写着有官逼民反，对不住，阻到你，阻到大家，不好意思。举牌者过往的市民鞠躬道歉。
一般的市民会明白学生的一些运动，市民更加去了解。
香港入境处外举牌的一名姓陈的先生说，他们希望一般的市民能够理解学生的运动，更加理解这场的运动。虽然有数百万的市民出来游行，但是部分的市民不太了解学生以及示威者的运动。而在另外一方面，香港警察总部警务处长卢伟聪日前表示，将会对上星期五在日间至星期六的凌晨围攻警察总部的事件跟进，不过他未有讲具体如何采取后续的行动。卢伟聪本人是反逃犯条例修法抗议者重点针对的目标，他被认为应该是对防暴警察612事件当中涉嫌过分使用武力负责。截至目前，特区行政长官等主要官员已经是连续几日未有公开露面，原定星期二的每个星期例行的行政会议再度取消。南华早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林郑月娥可能在7月1号之前都不会露面。香港电台援引前政务司司长陈方生的讲话，现时即使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台亦都无补于事，相反如果他吸取教训，改变领导以及是管治的方针，聆听市民的心声，履行职责，做好香港与内地的良好桥梁，反映市民关注的问题，北京落实一国两制，市民就会原谅他。针对香港目前的形势，立法会示威区静坐的洪先生对美国经济
这个运动呢，没有一个整体的，大家都是
洪先生表示，目前这个运动没有整体，大家都是自发，政府是有什么的行动做出来，林郑月娥一系就出来讲一句，他们撤回这个方案，这样事情都是没有搞成这样的样，他仍然是不出来，就好像挤牙膏这样一样，不彻底，彻底一些问题就会解决。南华早报表示，特区政府原地踏步取消星期二行政会议的原因是想在大阪20国集团峰会前避免任何的麻烦。不过民阵方面召集的自由香港集会就定在6月26号星期三，香港逃犯条例修法引发危机以及它的影响似乎正在扩大，而北京坚决反对香港问题在大阪 G20 峰会讨论，声称这个是中国的内政。 针对香港目前呢种嘅政治残局，到底边一个有能力出嚟收拾？虽然有舆论系希望宗教界或者系法律界出面，力促召集各方参加圆桌会议，实现沟通以及系和解，但系洪先生认为呢种嘅烂摊子仍然系会持续一段嘅时间。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响香港嘅报道。
将于周末举行的 G20 集团峰会，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要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陷入僵局的美中贸易谈判举行峰会而众所瞩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有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放弃要求中国屈服于美国的做法。美中贸易谈判经过11轮谈判之后，在5月突然陷入僵局。有報道認為，美國要求中國重寫部分法律以確保協議得以執行，否則就施加更多關稅的做法激怒了北京。時代周刊今日發表文章說，很多跡象表明特朗普總統現時想要給經濟和平一個機會，阻止不斷升級的美中貿易戰。首先，財政部長史蒂文·努欽將會出席特朗普和習近平的會晤。努欽不單止被認為是特朗普經濟團隊之中的溫和派代表，而且他目前手握會激怒北京的對台價值20億美元的軍售案的決定權。其次，雖然香港因激起民憤的引渡條例而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抗議示威，特朗普政府迄今未作出強烈的反應。再次，这个星期被视为特朗普经济团队之中的强硬派的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希特在国会的作证语气变得温和。他说，中美双方取得一些成功交易，无疑符合双方的利益。还可以举出彭斯副总统再次推迟发表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对话政策演讲，被解读为在 G20 集团峰会之前要照顾北京的面子。特集會最有可能的結果是達成一個重啟談判的協議，這些是該文引用魯布殊國家安全顧問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創辦的國際諮詢公司斯考克羅夫特集團的專家海文·尼勒講的話。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中國問題專家蔡克庫珀預計，美國政府會放棄要中國屈服於美國結構性改革的要求，代之以較為狹窄的購買更多美國農產品的貿易協議。他說他的預計就是美國已經過了結構性改革重大協議的機會之窗，接下來會專注於減少貿易逆差的狹窄的協議。該民眾認為，美國政府正是考慮用其他的方式來到壓制中國，盜竊知識產權、盜竊國企補貼、限制市場准入等不公平貿易行為。該文引述知情人士的話說，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正是研究不對整個產品類別徵收關稅，而是對違反協議的個別公司實施制裁，可以達到相同目的。並且認為這種做法可能會比實施廣泛的關稅更能夠得到國際的支持。《洛杉磯時報》的報導說，並沒有人預計在大阪的 G20 集團峰會能夠達成突破性的貿易協議。這些在幾個月之前似乎可能，但談判的失敗表明雙方在關鍵問題上面仍然相距甚遠，包括美國要求北京不單止要解決知識產權盜竊和不公平的市場准入等的問題，而且要將它納入國家法律，使到它變得更加可執行。報導引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中國問題專家尼古拉斯·拉迪的話說， G20 集團峰會最有可能的結果將會是停滯不前，特朗普會推遲對額外3000億美元加徵關稅，並且會恢復貿易的談判。最近幾個星期，中國在回擊美國要求方面採取了更強硬的立場，暗示他們會指定針對美國公司的黑名單，並且禁止出口用於電動汽車和其他高科技產品的稀土元素。美國時事評論員《中國即將崩潰》這本書的作者張家敦認為，美中雙方都有反對達成協議的政治的障礙。他說，從特朗普政府的觀點來看，他受到很多來自民主黨要求他不要退卻的壓力。他很清楚，如果他退卻了，就會失去了他的選民，他就會被其他政黨批評。在中國，習近平就需要有人來為惡化的經濟負責。所以他認為，對於習近平來說，他也有很多因素不想達成貿易協議。張家敦補充說，當兩個固執的人物同住一間屋，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但如果特朗普放棄關稅，將會被視為向中國投降，這些將會令到他在美國有不利的後果。 張家敦又認為，雖然有很多關於特朗普會放棄重大事項的報導，但是到目前他並沒有做。不要忘記今年2月有一個相似的情景，當民眾說特朗普絕對想跟金正恩達成一個協議，那個是2月底即將舉行河內峰會的時候，但是特朗普最後離開了跟金正恩的談判桌，他並不知道如果特朗普離開了那個談判桌，這樣他亦都有可能離開跟習近平的談判桌。不過張家敦又說這個週末的 G20 集團峰會究竟會發生什麼事，他認為只有一個人確實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是那個人他本人可能並不了解這一點，而那個人就是特朗普總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的報導。
在本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大阪20国集团 G20 峰会上见面，外界越来越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够借此寻得突破，化解两国越演越烈的贸易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不单止是美中两国，对欧洲、日本以及很多发展中的国家而言，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已经使到全球经济出现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如果美国对两国之间所有的商品征税，全球生产总值将会减少 0.5%。 很少有人认为两国之间的敌意能够通过一次会面完全扭转，在宣布会面之前，双方公开的高层互动已经暂停了逾一个月，缺乏前期准备工作导致两国领导人很难在6月28号至29号的 G20 峰会上就贸易协议取得较大的进展。白宫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在 G20 简报会的电话会上对记者说，特朗普将会同习近平的会面视为是保持接触，看看中国在贸易争端当中的位置，总统对任何的结果都感到舒服。贸易专家表示，理想的结果是双方同意推迟落实新关税，在贸易代表层次继续进行磋商，正如在去年12月两位领导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G20 峰会上同意贸易优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专家克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他是期待优先，换句话来说不会进一步升级，但是他不期待真正的突破。上个月谈判的崩溃表明，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美国指责中国在谈判当中出尔反尔，声称恢复磋商与否取决于中国是否愿意是返回到最初的文本。据多家的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讲话，美国不单止要求北京解决知识产权以及是市场准入等结构性问题，还是要求将这些改变写入中国法律。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个星期在国会听证会的时候表示，中国还会推翻了关于数码贸易问题的承诺，包括美国在中国云计算服务领域的准入。双方的谈判焦点仍然是在于中国要求立即取消美国加征的所有关税，美国真的希望保留部分的关税以确保中国履行协议条款。中方表示，美国的要求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任何协议都应该是互利互惠。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星期一表示，中美贸易磋商的原则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双向而行，双方都要作出妥协以及是让步，而不单止是一方。除了贸易争端，两国还面临着一场技术战。美国政府声称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事实上是切断了这家全球最大通讯设备制造商在美国的供应。美方针对华为的举措令很多中国人深感愤怒，他们认为此举显然意在压制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崛起。专家认为习近平几乎肯定会为华为寻求一个缓刑，这个是双方达成短期交易的必要条件，但是北京必须要作出巨大的让步，特朗普才有可能克服国内的阻力。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部门主管莱维斯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他同意解除对华为的禁令，政府里面的很多人会不高兴，而要让他这样做，中国方面必须要作出非常大的让步。莱维斯认为他们做不到这个这么大的让步。作为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竞选主题之一是改革贸易政策，但是他的众多关税行动对美国农民造成了损失。虽然特朗普要求他们保持耐心， 承諾提供財政的援助，但愛奧華州的以及是威斯康辛州等重要搖擺州的選民卻是越來越焦躁不安。美國經濟衰退將會令特朗普的競選連任更加困難，貿易戰給予了美國的經濟前景蒙上了陰雲，以至至於是美聯儲想考慮降息以刺激經濟增長，在這個幾個月之前是不可想像。最近幾個星期，中國對美國採取了更加強硬的態度，暗示他們可以制定不可靠美國公司的黑名單，並且禁止出口用於高科技產品生產的稀土。習近平在上個星期首次訪問北韓，暗示能夠對朝鮮半島無核化施加更大的影響力。特朗普曾經兩次會見金正恩，但都是幾乎無果而終。中國同樣面臨著達成協議的壓力，美國的關稅給予了中國的出口造成了不利的影響，加大了中國領導人確保經濟高速增長的難度。白宮正在考慮將更多的中國科技公司列入黑名單，這個可能對中國的科技發展造成嚴重的損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在華盛頓報導。
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7年在中共十九大上为解放军定下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2049年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明确目标。但是在美国国会下属机构日前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美国的中国军事研究专家指出，中国打造世界一流军队最核心的弱点是人的问题，复合型军事人才极度缺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在6月20日举行题为世界一流军队评估中国的全球军事野心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面，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在讲到中国军队成为世界一流军队的最大障碍的时候，说他觉得最主要的限制在人的方面，硬件方面并没有那么大的问题，组织方面也没有那么大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够格的参谋、够格的联合作战的指挥官，这些在他看来是解放军目前最不足的地方，你很难为这样的事制定标准。桑德斯以解放军陆军军官为例，说在成为一个核心的副指挥官之前，一个陆军军官的主要活动都局限在一个战区，而这些是一个很有限的窗口。他又解释说，你可能很了解陆军的运作，但是你就不了解其他的军种的情况，你并没有更广阔的视野，你不知道如何，只是会联合作战部队，他认为这些是真正的限制。根据习近平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目标，加强联合作战能力是中国军队改革的重点。桑德斯在同同事以及兰德公司的专家在今年三月合写的中国军改评估报告之中说，实现联合作战能力的重要部分是培养一批复合型的指挥官，在中国目前极度缺乏这种军事人才。桑德斯又说，要实现联合作战能力，中国的军队必须改变人事晋升以及工作轮换的体系，这些对中国军队来说是破坏性的调整。桑德斯又说，中国军队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组织文化。他解释说，一支以列宁主义为基础的部队，一支聆听最上层命令的部队，你希望你的军队充分利用战地信息，采取主动，使到部队更有力量，但是这种做法是否与解放军的组织文化相符呢？是否与列宁主义的体系相符呢？他认为这些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最大的障碍。根据桑德斯以及他的同事的中国军改的报告，军改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加强党的领导。缺乏训练有素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兵，可能是中国军队实现世界一流目标的另外一个的障碍。习近平可能亦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在5月21日习近平考察江西省南昌的陆军步兵学院的时候强调，要贯彻强军思想，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以及全面提高办学育人的水平，为强军事业提供人才的支持。各大楼在5月份的中国军力报告说，中国在人工智能、先进机器人以及量子计算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香港南华早报5月份的一篇文章援引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御研究员何天木的话，说现时的挑战就是如何满足现代战争、 所需要的技术过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的问题，特别是解放军追求联合作战能力的改革，这样就意味着解放军的士兵要更多地了解各个军种、武器系统以及传感器的能力。美国智库兰德公司2016年的一份题为《中国未完成的军队转型》评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短板报告，引述中国军事作家和外国观察家的讲法，说中国武装部队的很多的主要弱点来自于组织结构的缺陷，以及解放军人员素质难以达到有效执行任务所要求的水平。其中人力资本领域的弱点亦包括官兵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和技术熟练程度不足等问题长期存在。心理和生理健康方面的短板，以及腐败、士气和敬业精神等问题，譬如难以接受军纪和保持行动安全，尤其针对未来战争之中至关重要的海军、空军和信息化为主导的战场形式之中，解放军人员在整合新型作战装备并且将它转化为实际作战能力上面仍然存在欠缺。以上是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的报道。
杰西·莫顿2009年时是基地组织在美国的首席宣传员，他创办了《圣战记忆》网上杂志，几年后伊斯兰国的《达比克》和《鲁米亚》杂志应运而生，但是这位宣传人士现在已经改变人生，他利用同样的手段和方法创办了一个新的网络杂志，只是这次和《圣战者》的网站上走相反的路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在华盛顿报道。两份耀眼的杂志，两种不同的效果，一份是展示伊斯兰国的荣耀，一份是显示伊斯兰国的暴力。前圣战人士杰西·莫顿说，
We're using a template and a medium that has been incredibly successful in the jihadosphere.
莫顿话佢哋使用圣战领域过去非常成功嘅模板同媒介，佢哋将佢攞翻嚟，佢哋可以终止佢哋嘅遗产。莫顿系喺一个不明地点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佢曾经系基地组织美国首席宣传员，同《圣战记忆》呢个首份圣战宣传杂志嘅创办人。莫顿已经放弃暴力，而家创办咗新杂志《敬畏》，传递唔同嘅信息。莫顿话佢哋做嘅唔系宣传，而系展示肆意杀人嘅照片。照片上有人沉尸街头，尸体袋旁边有一个丢弃嘅布娃娃。呢一份39页嘅杂志喺生产质量上并不亚于圣战杂志，但是对伊斯兰国有不同的描述。莫顿在写给编辑的信中说，敬畏杂志不是要杀死这些人，而是要消灭他们的虚假想法和理想。莫顿的合作伙伴是纽约警察局前情报主任米奇·希尔伯。
Clearly, the message, the idea of ISIS, ISIS the movement is still out there, even if ISIS the organization.
好显然，伊斯兰国作为一个组织同一个实际的哈里法国家已经遭受打击，但是伊斯兰国同伊斯兰国运动的想法依然存在。莫顿同西尔伯平衡网络组织，去除前圣战分子同其他极端分子的激进思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里亚尔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会介绍念书的生日筹款活动为慈善事业带来曙光，我们会看看科学家研究用植入设备替代口服药物，机械人农场带来廉价的本地产品，最后是看看生产当地农产品的城市绿洲。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念书一直是朋友之间讲生日快乐的最快捷途径，但是很多用户现在採用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将生日祝福变成捐款，帮助一个他们自己选择的慈善机构。这个新的功能已经为全球的慈善机构筹集了超过3亿美元了。亚洲记者呼恩在三藩市的报道。
斯坦占森非常喜欢他的义工工作，在加州北部的海洋哺乳动物中心救助受伤的海狮。在他65岁生日的前夕，他向他的1400名嘅面书嘅好友寻求帮助，为该中心筹集资金。
Why should I do something useful for my birthday, not just get good wishes? So I set a goal of $500 because I thought, you know, why not? And
我應該要為我生日做啲有益嘅事情，唔單止係獲得祝福。咁所以我設定咗$500嘅目標，因為我諗點解唔可以呢？我喺一兩日之後達到呢個目標，我最後獲得咗$2,300嘅捐款，呢個遠遠超出咗我最瘋狂嘅夢想。
占心在面书上使用了一种较新的功能，可以轻松邀请朋友和家人捐助他特殊的事业。占心想让他的捐赠者知道他们是有所作为的。
And so I said, you've bought a ton of fish. You're feeding all the animals we have on site for several days.
我说你已经买了一吨鱼了，你已经喂了我们这里的动物几日了。
最近面书一直在被审查，因为他的服务被怀疑用来传播仇恨或者影响外国选举。面书发言人罗亚温纳话：面书嘅生日募捐功能显示咗使用社交媒体嘅好处。
And what's really exciting about this is in the one short year that birthday fundraisers have been out there, over $300 million has been raised for nonprofits.
令人兴奋嘅系喺短短嘅一年里边，生日筹款活动已经为非营利组织募集咗超过$3 million。
生日籌款活動正係產生巨大嘅影響。
Heard from a lot of nonprofits that this has really changed the way that they're doing fundraising. Whereas before, organizations would have to host a big gala or have high overhead.
我哋聽到咗好多非營利組織嘅回饋，呢個確實改變咗佢哋籌款嘅方式。喺呢個之前，呢啲嘅組織必須舉辦大型聚會或者支付高額資金進行大型籌款活動或書信募捐。
比汉诺什巴布扎尼啱啱满35岁，佢利用生日请朋友为佢热衷嘅事业捐款，帮助嗰啲需要骨髓移植嘅人。佢本人接受咗佢兄弟嘅骨髓移植手术。
It's not that my body was making cancerous cells. It was that my body was making no cells. So think about the boy in the bubble with, you know, I had to be.
呢个并唔系话我嘅身体正在制造癌细胞，而系我嘅身体冇制造任何细胞。所以你谂谂。就好似普普中嘅男孩，我必须依靠生物技术生活喺无菌嘅空气中。你知道，我必须被孤立，我冇免疫系统嚟保护我。
所以佢设置咗一个面书嘅请求，请佢嘅朋友捐款。佢嘅目标系$350。喺随后嘅日子里边，巴布扎尼超越咗佢嘅目标，筹集到$1,000。佢话呢个系最好嘅生日礼物。米歇尔·灰恩喺三藩市报道。
食药对部分病人嚟讲系个挑战，但喺将来皮下植入嘅设备可以代替口服药物，价格亦更低。下边系记者李艾琳喺休斯顿嘅报道。
喺呢个实验室里边，科学家正喺度研发一种唔需要通过抽运机制就可以向病人输送药物嘅小型植入装置。
These implants are inserted under the skin of patients and then deliver the drugs for extended period of times, for months and potentially years.
呢个皮下装置可以长时间地向体内输送药物，可以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佢哋持续输送直到药物耗尽为止。
药品通过装置内隔膜嘅迷你通道系进入体内。
They end up acting like glands, like artificial glands inside of the body. They do the things that the glands in the body normally do.
佢哋就好似腺体，就好似身体里面嘅人工腺体。佢哋嘅功能同人体内嘅腺体一样，喺必要嘅时候产生需要嘅分子。
呢种迷你管道运送系统可以提供稳定同埋持续嘅药物嘅供给，亦都可以被人工遥控。
We decided to invent and develop this system that can be remotely controlled. So the via a phone.
我哋决定研发一种可以通过手机或者蓝牙遥控嘅系统，长时间落嚟，你可以调节药物嘅输送，可以增加、减少或者停止输送。
一啲植入嘅装置尺寸不同，可以为高血压、风湿性关节炎、艾滋病预防，甚至系癌症运送药物。
So what we have envisioned is a device, a tiny little device, is the size of a grain of rice, that can be inserted via a needle, just simple needle.
我哋構想到嘅裝置好細，好似米粒咁細，可以用針孔將佢植入腫瘤物質裡面，咁樣就可以喺腫瘤內直接運送免疫治療嘅藥物。
另一種可能性係用植入物嚟到提供抗肥胖嘅藥物，幫助患者喺唔改變飲食嘅情況下減少脂肪。美国太空总署亦都對納米技術植入進行研究，以幫助解決宇航員遇到嘅問題。
Once they go in space, they tend to lose muscle and as well as bone density, unless they work out. So we have focused on a specific medication trying to prevent muscle.
一旦进入咗太空，佢哋往往会失去肌肉同骨密度，除非佢哋锻炼身体。所以我哋专注一种特殊嘅药物，试图防止肌肉萎缩。而另外，我哋已经将动物送到太空，并且对动物进行测试。呢一种植入物嘅使用时间大概系2个月。
我哋而家正在分析所有样本同资料。使用植入物预防艾滋病毒，可以喺3年内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随住研究嘅继续，几年之后有可能会对人体进行其他植入物嘅应用测试。记者李艾琳，《休斯顿》报道。
从农场到餐桌系美国饮食业嘅新趋势。咁消费者为咗得到新鲜嘅食物咧，愿意花更多嘅钱。咁但喺城市里面咧就比较困难啦。
咁而家间公司就使用机械人技术去改变情况。马比记者易海文嘅报道。喺城市环境之下，大众嘅隔离冇农场，铁牛公司正在准备通过强劲嘅机械人技术改变现状。呢个就系位于加州嘅铁牛工业公司嘅农夫。
At Ironox, we built the first production robotic farm.
喺铁牛，我哋建造咗第一个机械农场，亦即系话我哋用机械人技术同人工智能去种植更好嘅农作物，并且俾更多人能够享受到呢啲价格低廉嘅产品。
呢个就系阿古斯，阿古斯负责移栽农作物，从一格移到另外一格，确保每一棵都有足够嘅生长空间。
We have a 1,000-pound mobile robot.
我哋有一部1,000磅重嘅机械人，佢叫做阿古斯。呢部机械人喺农场里面移动，自动将呢啲水培毛藻抬起嚟，送到呢一边嘅机械臂。然后机械臂通过电脑视觉睇到 3D
图像，佢能够睇到呢啲毛藻分辨作物喺边一度，然后进行所需要嘅工作，例如收割或者系移植。呢个真系个相当简单嘅计划。团队种咗好多幼苗，佢哋生长时会获得更多空间。呢个就系铁牛嘅工程师话佢哋嘅机械人系统真正出色嘅地方。
We pack the lettuce and herbs in as closely as we can.
我哋尽量将蔬菜等农作物种种得好密，但系当佢哋生长嘅时候，我哋会将佢哋按照大小分开。呢啲就叫做移植。其他企业亦系咁做，但系今日嚟睇呢个一个繁重重复性嘅工作，而我哋嘅机械人可以全日进行呢一项工作。结果就系一个方便喺城市环境下大规模建设嘅农场，而铁牛公司正在寻求喺全美国推广。
Right now we're focused on business to business. Selling product to local chefs and restaurants.
而家我哋专注于企业对企业嘅业务，我哋将产品卖俾本地嘅厨师同餐厅，为当地嘅社区服务。我哋仲将部分产品捐俾本地嘅粮食银行。我哋喺发展嘅时候寻求全国嘅覆盖。大众以前亦尝试过类似嘅实验，但系冇成功。铁牛希望证明佢哋咁样嘅新兴企业系可以成功嘅。记者易海文，华盛顿报道。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嘅圣保罗农贸市场喺过去150年嚟一直为当地提供新鲜嘅蔬菜。咁而家随住移民同难民嘅人数增加，供应嘅货品咧亦更加多元化啦。下边系记者苏君嘅报道。星期六早上，圣保罗市农贸市场熙熙攘攘，当地种植嘅水果同埋蔬菜，以及手工乳酪、肉类、蜂蜜同埋其他产品。
吸引咗忠实嘅顾客。
我喜欢购买新鲜嘅农产品，我中意同种植者交谈，能够知道呢一啲农产品产自边一度，我好高兴。佢哋嚟自附近嘅地区，嚟自我认为系家乡嘅地方。喺圣保罗市80公里内种植嘅农产品，由种植者直接销售。
I believe that the St. Paul Farmers.
我认为圣保罗农贸市场喺创造农场到餐桌运动方面发挥咗重要作用，所以几代人都喺呢度购物、食饭、体验种植者嘅食物。
佢哋嘅家族喺呢度卖农产品已经超过一个世纪。
My family came from Germany and Denmark. I was born into that.
我哋喺屋企嚟自德国同丹麦，我出生喺卡车农场家庭。 接替咗父親，我哋喺聖保羅農貿市場經營已經至少4代啦。呢度一成立，我哋就喺呢度經營嘅。嗰陣時係1854年，4年後明尼蘇達州先至成為美國嘅一個州。
A long time ago, the market was basically people that were settling Minnesota.
好耐之前，市場裡面基本上係喺明尼蘇達定居嘅人，而家逐漸改變啦。 意大利度有索马里家庭种植者，好多苗族嘅种植者，佢哋占咗50%。今年啱啱有一户俄罗斯嘅家庭加入，仲有一个嚟自印度嘅妇女，呢度真系整个世界。
喺20世纪70年代同80年代，苗族难民涌入明尼苏达州，为市场带嚟咗第二次嘅生命。
I'm actually second generation here. My father's from Laos. I was born in Thailand. We've been at the farmers market for over 30 years. So
我系喺呢一度嘅第二代啦。我嘅父亲嚟自老挝，我出生喺泰国。我哋喺农贸市场已经有30几年，呢度就好似我哋嘅第二个家。
I'm from Somalia. I joined the market May this year. I make some different hot sauces.
我嚟自索马里。我今年5月加入咗呢个嘅市场，我制作咗一啲唔同嘅辣酱，其中一啲带有索马里风味，其余嘅系我为我嘅家人制作嘅。
啲顾客好欣赏供应商嘅不同种族背景同埋佢哋嘅产品。记者苏君喺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嘅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系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中共当局封锁香港新闻的德语室。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北京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下，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出的修改逃犯条例，使北京当局今后可以在香港方便的拉人，使北京先前派遣特工到香港绑架人的做法合法化的措施，受到香港成百万人的上街游行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香港特区政府提议的逃犯条例修改，使香港人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捉到中国大陆去，他们就等于是进入无法无天的法律黑洞。习近平上台以来，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毫不掩饰的宣扬坚决不要司法独立，强调法律必须是为中共提供方便的刀把。面对广泛的强烈抗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做出战略性退却，宣布停止推动香港立法会审议通过逃犯条例修改。特区政府行政首长林郑月娥对香港市民表示道歉，承认她领导下的香港政府与市民沟通不够。而同时，中国国内外的很多观察家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如此高调坚持推动逃犯条例修改，但是在面对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抗议之后，又如此表示道歉，宣布无限期停止推动，表面上是香港特区政府丢人现眼，实际上则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一路强行推行他的强权政治道路上遭遇最明显的挫折。这个局面成为当今中国的政治奇景，被习近平以及他的团队所刻意营造的习近平大权独揽不可阻挡的神话作了一个带动。在展示面对这种政治奇景的同时，中共当局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还展示出另外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这个就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中国当局拥有令人惊叹的能力，对香港百万市民抗议修订逃犯条例的消息实行密不透风的封锁，导致大部分中国大陆民众不知道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中共当局所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和必须接受中共宣传部门指令的中国互联网各大门户网站对香港消息的密不透风的封锁，导致一位通过翻墙全程了解香港抗议活动的中国大学生感叹话，他周围90%以上的同学和老师都不知道香港发生的事。但是中共当局对香港的消息非常紧密的封锁，亦导致了一种滑稽的局面。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香港市民抗议活动高潮迭起的时候发表微博，称香港修改逃犯条例是阻止犯罪利用法律漏洞逍遥法外的正当合法的立法行动，香港的抗议是反对派团体在西方的支持下恶意挑事。在中国网民指出，这种讲法一定 定是胡锡进造谣，因为香港所谓的抗议活动没有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还有中国网民指出胡锡进所得到的消息一定是来自外国媒体，一定是通过翻墙获得的境外消息，而按照中共的所谓法律法规和政策，这种做法是非法行为，中共当局不断以这个罪名来处罚中国公民。很多观察家指出，随着习近平2012年上台，中共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层层加码，越来越紧，在香港抗议事件的问题上，中共的控制更加是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局面亦给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挑战，给他们带来新的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加里金在过去几年里面率领他的团队通过收集海量的数据进行统计学研究，对中共当局的网络信息封锁和控制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得出很多重大发现。金教授的研究团队的发现包括中共操控舆论时时不是通过他的网络特工，即是五毛党为公批评性意见的方式来进行，而是用大量的五毛灌水贴插科打诨来转移话题。自从共产党控制的互联网上最容易被删除的贴不是对中共和他政府或者领导人提出的强烈批评的贴，而是可能导致群体行动的贴，但是在观察家看来，中国网民发出的有关香港抗议活动评论和图片，从各种意义上来讲，在当今中国大陆都不太可能导致群体行动，但是中共当局依然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予以迅速的封杀。这种现象是否可以说是推翻金教授和他研究团队得出的研究结论呢？金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解释。他说他们前几年通过观察所发现的规律是，假如事情是发生在中国之外，无论什么情况，网民就这样的事情发出的帖，当局通常不会封锁屏蔽，假如是发生在中国境内，而且与集体行动或者其他为数不多的种类的话题有关，这类话题的帖会明显被删除。现在问题是中国政府将香港发生的事情视为发生在中国之内还是中国之外，中国政府越是将香港发生的事视为中国内部的事，政府做出的反应就越是可能好像是处理中国大陆内部的事。他想这里的问题不是中国当局对香港如此重视有什么神秘之处，而是假如中国政府开始将香港发生的事视为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这个就不算是什么神秘，而是表明中国政府开始将香港发生的事视为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中国政府或者打算今后越来越这样做，大家不知道，但是他们确实有手段来到测试这一点，他们可以观察中国政府如何行为。中共当局究竟是为什么对香港市民抗议逃犯条例修改的消息进行如此严厉的封杀？这个问题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提出的解释和哈佛大学教授加里金有所不同。张立凡说怕是引发骨牌效应，因为现在中共体制内外矛盾都很尖锐，一个是民众与中共政权的矛盾很尖锐，一个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体制内矛盾亦非常尖锐，显然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赞成继续与美国对抗，这个主要是体制内的财经官僚。你不要看文宣是在那里叫唤得那么高调，唱了很多爱国主义高调，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忧虑是这些事实上的真正当家的财经系官僚，他们知道中美贸易战后果的严重性，但是在高压之下他们只能够委婉的发言。北京现在这样封杀其实就是因为无切，就是说过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是头痛亦掩着嘴脚痛亦掩着嘴，就是不准你讲说话。他担心的就是民间的舆情一旦爆发起来不可收拾的话，体制内外一起行动可能就对现有的体制形成冲击，特别是香港这样的先例可能亦激励大陆人民去争取自由的冲动，他想这个可能是中国官方最不愿意提到的。哈佛大学教授加里金说中国当局对中国网民的言论封杀行动是史无前例，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府封杀公民言论的行动，这种行动造成一种非常富有反讽意味的效果，就是中共政府本来是希望通过封杀话题封杀网民的言论来维持政府运作的不透明，从而为政府的独断专行保留最大的回旋空间， 但是中共政权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的网络言论封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导致中共政权成为全世界最透明的政权，因为全世界各国政府领导层正在想些什么，各国公众一般来讲很难知道，但是中国政府领导层正在想什么，想通过中国政府对网民的言论封杀清晰地展示出来。既然中共当局、中国政府对网民的言论封杀时时是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为什么当局还要如此不遗余力的封杀？金教授的解释是，我们可以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目标看来是政权安全，这里所谓的安全意思是他们自己不会被自己人民加害。假如你掌管中国，你的权力比美国领导人掌管美国的权力大得多，比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和最富裕的人的权力加起来更大，你可以为所欲为，你有什么要担心的呢？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当然是比你的好日子继续下去，你怎能够做到这一点？你要担心什么？他们不需要担心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不会打入中国，中国有核武器，要打就会有战争。既然是这样，他们担心什么呢？他们需要担心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人民，这个真正的担心所在，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会起来反抗，这个就可能威胁他们的权力。因此中国政府大部分力量都集中用于他们以为是合适的方式来管控自己的人民，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是太删除或者屏蔽网上的批评意见，因为他们不在乎人民想些什么。但是假如人民可以行动，假如人民有能力，假如人民有能力动员人民，这样的人就是有能力威胁中国的领导人的权力，这样的人的网络言论就会被封锁屏蔽，当局会调遣五毛党来对付他们。咁从社会科学嘅角度嚟睇，喺舆论，尤其系网络舆论控制方面，总括起嚟，中国当局究竟有乜嘢成功，有乜嘢失败？金教授表示，喺呢个问题上，好难话中共当局有乜嘢成功或者失败，因为中共当局其实一直系与中国公众不断比武过招，中共当局为此进行咗惊人嘅人力物力投入。但是中国网民并不是只是留在那里呆若木鸡，实际上人民亦一直做出反应，见招拆招。金教授最后开玩笑地说，中共当局当然可以想出更多的招法来对付中国网民，至于当局可能会采取什么招法，作为研究者不便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以免无意中提醒中国当局。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达赖喇嘛表示，权力腐蚀了中国共产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权力腐蚀了共产党，他们过多的思考权力而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六月初，美国之音中文部和壮语组记者一行来到印度达兰萨拉，就全球难民危机的问题访问达赖喇嘛。在35分钟的采访中，达赖喇嘛和记者亦讲了他对中共领导人和目前中国的看法。他说，
My own sort of lifetime, Chairman Mao's era, I know very well Chairman Mao Zedong. Then, I think one occasion,
达赖喇嘛说，在我的一生中，我经历了毛主席时代，我非常了解毛泽东主席。在某一个时候，我认为毛泽东主席很信任我，所以他对我说宗教是毒药。我是达赖喇嘛，因此他这样说显然是很不合逻辑，很愚蠢。但是他信任我，他对我说你有一个科学的头脑，所以宗教是毒药。达赖喇嘛指的是1954年，他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他曾经与多位中共高级领导人会面。在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中，达赖喇嘛曾经记录过这一次与毛泽东的会面，那个是在他中国之行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天，毛泽东找人给信要求达赖喇嘛去住所见他。达赖喇嘛在自传中这样写，他身体往前一挪，靠近我低声地说，我了解你，但是宗教是毒药，它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导致民族衰落，第二是妨碍国家进步，西藏和蒙古都为它所害。我大为震惊，它暗示些什么呢？我努力保持镇定，但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读它。我知道它肯定是宗教的死敌，但是它看起来真诚友善。事隔60多年后，达赖喇嘛对美国之音说，要知道那时我非常崇拜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我真的很热爱这些理论。 達賴喇嘛回憶說，當時他在中國各地旅行，見到很多地方領導人在討論西藏問題的時候，他們非常彬彬有禮，他亦同一些黨書記有過非常的直來直去有意義的討論。達賴喇嘛說，所以我真的很欽佩共產黨員，他們是很好的人，很有奉獻精神，但是最終我認為權力腐蝕了共產黨，我認為他們過多的思考權力，而不是純粹的意識形態。
I really feel Karl Marx, he really stand up for right of Lao Dong Renmin. Wonderful.
達賴喇嘛說，馬克思是真正站在勞動人民的權利的一邊，很了不起，但是逐漸列寧在戰爭期間過多的強調權力和秘密，我認為列寧主義在某種程度上腐蝕了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從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角度看，我是半個佛教徒半個馬克思主義者。達賴喇嘛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鄧小平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非常現實，他開放了中國經濟，是個現實派，跟著下來是江澤民時代，然後是胡錦濤時代，那十年昏昏沉沉，他搖了一下他的身體，做了個快睡著的樣子，然後頑皮起來笑，現在是習近平的時代了。2014年達賴喇嘛曾經公開談論對習近平的積極印象，他表示即使並不了解習近平，但是他認為習近平可能比前任中共領導人頭腦更加開放。習近平在各個領域加強控制，全面打壓宗教，乃至將數百萬穆斯林拘押的事件，達賴喇嘛沒有正面批評習近平。他說他認為習近平那個是核心人物，但是他周圍有很多顧問看法和他不盡相同。他說政治體制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中國作為一個偉大的國家，不應該只是想著權力和金錢。他認為漢人的偉大之處不單止是權力和金錢，而是深邃的智慧的思想。達賴喇嘛認為習近平有一切機會去思考，不追隨前任共產黨領導人，不能夠只是考慮權力，而要放眼世界。他說中國在經濟上、文化上有很大潛力，因此不要只是考慮物質和權力，而要思考人道主義、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這些非常重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宇在華盛頓報導。台灣航空公司員工在旅遊旺季來到之前的罷工已經影響了至少25,000名乘客，這是今年到目前為止航空公司第二次罷工，罷工顯示工會的力量，這個在亞洲其他地方甚至在台灣的其他行業都是罕見的。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從台北發來報導。
台灣長榮航空公司的罷工6月24日星期一進入第五日，大約60%的航班，25,300名的乘客受到影響，其中很多人不得已改坐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就在很多台灣人為暑假做計劃的同時，大約2,000人，亦都就是三分之二的空乘人員開始罷工。今年2月，台灣中華航空公司600名飛行員在農曆新年旅遊季節罷工一個星期。這些飛行員是飛行員工會的員工，這個工會有會員900人。長榮和華航是台灣兩家最大的航空公司，每日運送乘客遠達北美。分析人士認為，幾乎沒有其他的亞洲航空公司經歷過罷工，因為很多主要的航空公司是國有的，或者他們的所在國缺乏有力的工會。
It's really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the trade unions there hold relatively more power than the rest of what we see in Asia.
新加坡星展銀行航空分析師保羅榮說，这个的确和这样的一个事实有关，那里的工会拥有的权力比他们在亚洲其他地方看到的都更大。他说他认为工会在任何国家的影响力或者影响程度是逐渐形成的，取决于政府在几大程度上允许他所拥有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也都取决于社会的规范。工会成员周佩宇星期一说，在桃园空乘工会的支持下，長榮航空空乘人員提出要求，包括國際航班加薪和減少加班。周佩宇說，一些航班有時候會迫使工作人員在海外機場等待天氣延誤。工會亦都要求有更多的機會接觸航空公司的管理層，討論出現的任何問題。中華航空公司飛行員當時想要加薪和增加人手，來緩解長途飛行的疲勞。
华航同意增加飞行员人数。台湾量子国际公司投资咨询公司高级顾问约翰布雷贝克认为，长荣航空空乘人员罢工可能受到了华航今年二月罢工结果的影响。布雷贝克说，大多数台湾公司不雇佣工会会员，但是航空公司例外，他们在人才紧俏的就业市场争夺合格员工。台湾上班做机场加班，不理有没有加班费，一直到他们的主管下班。
I would say that industry is better positioned for worker rights and unions than most in Taiwan.
布雷贝克说，与台湾其他的行业相比，航空业更有利于员工的权利和工会。在亚洲其他地区，新加坡航空公司飞行员1980年缩短工时，要求加薪，直到当时的总理李光耀介入。不过，新加坡星展银行航空分析师保罗荣说，航空公司罢工是罕见的，他说有些行动在开始之前就被取消。保罗荣认为，台湾的罢工可能会促使航空公司加倍努力，确保自己的员工避免罢工。美国之音记者詹明斯台北报道。
已故中共元老李锐的遗孀张玉珍女士起诉李锐前妻所生女儿李南央的继承纠纷案，星期二上午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举行不公开审理。原告代理律师被睇到上午9:25左右独自一人走入法院。本案原告张玉珍并未现身，而本案被告李南央未到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有消息说，当日早晨，李锐同佢嘅家人、朋友同关注者十几人前往法院要求旁听，被拒。历史学者洪振快喺现场拍照，被人带走，并被迫删除所拍图像。当日中午，美国之音记者拨通代表原告嘅张金鹏律师手机，并表明身份。张律师话佢唔识得记者，佢喺回应记者关于审理情况嘅问题时表示，要向第三人询问。记者问佢而家庭审结束咗未？张金鹏就挂断电话。根据了解，本案第三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护法研究所。张玉珍指控李锐与前妻范元恩之女李南央将李锐日记擅自赠予斯坦福大学护法研究所，要求法院判处李南央归还这些遗物。定居美国三藩市地区的李南央质疑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一宗继承纠纷的民事诉讼案，称这个有些不打自招。他表示，如果张玉珍起诉李南央案不是民事诉讼，就应该是公诉。李南央指出，原告明明又是西城区居民张玉珍，不是行使国家检察权的某个检察官。李南央说，他父亲生前多次明确对他表示，日记交给斯坦福大学护法研究所保存。李南央至今保存着李锐生前交代如何处理他具有重要历史研究价值的日记和文稿的录音。他表示，他在张玉珍告状后已经委托律师致函法院说明上述情况。他认为北京法院对李锐日记捐赠胡佛研究所一事无管辖权。李南央透露，胡佛研究所就张玉珍向北京西城区法院起诉索要李锐日记一案向美国法院提出反驳。李南央指出，斯坦福大学在诉讼中认定李锐的捐赠物现在在美国，对胡佛的捐赠手续是李南央在李锐去世之前完成，所以对李锐捐赠物所有权的争议应该由捐赠物实际所在地的美国法院做出裁决。目前美国之音无法联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获取他对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这一次庭审的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